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是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一起合作的。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会在空中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那今天呢我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居家废弃药物的减收。那到底什么是居家废弃药物？那又要如何的做减收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总干事费小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总干事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早安。
早哦，我们的总干事也是我们的药师哦，对不对？
是的。
是，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的总干事今天的分享当中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为什么我们的居家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的废弃的药物哦。我们的药就是要来治病的，那怎么搞的你会有些废弃的药物呢？是不是你吃的时候出现了哪些的问题？我们来请小轩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其实我发现我们有些民众可能药品拿回家之后、他也许发现他的症状好了，所以他就停药，自行停药，或者是说他可能也忘了忘记吃，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他的药柜就忘记了、所以呢导致说有时候有一些药品会剩下在家中这样子。
是没错，这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哈，有时候一天要吃四次对不对，然后呢忘记了我们就自动减成三次，好想说没有关系。还有哦，我觉得长辈朋友，我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妈妈的经验。好，她每次生病，好感冒，去拿了药回来，然后呢，因为大家都对我那个观念说药吃多对肾脏不好，然后呢，她就自动去减。她减真的是啊，我不要吃那么多，哎呦，怎么那么多颗啊？我可能就自动少了几颗在那边吃。因为有些的药物哦，可能是因为它那个药品比方说同一种药物它可能要吃两颗，那可能是因为剂量的关系他们会自动减成一颗，有没有？有
有，其实家中长辈都会、包括我自己的父亲也会这样子。
真的吗？
对啊，你看我们、我们虽然是药师，但是我们家中长辈也会，但是我们也会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示吃完、那如果医生给你开三天的药，你就要把三天药吃完。
是，
那有时候像一般比如说是感冒，有时候、医生会开3天到7天，因为或许他看他的症状有时候里面会有一些抗生素。
是，
好，那因为像抗生素它本来就是有个疗程的。
是，
所以说其实虽然你吃了一两天你发现你的症状缓解了，好，可是呢事实上因为你可能里面的细菌还是没有杀死那个杀死掉啊，所以说其实你停药的时候你反而以后如果有一些病生病的话那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抗药性。所以其实就是说遵照医生的指示然后把他所开的药服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所以好朋友们，为什么你们家里头会有一些的废弃的药物哦？就是因为说你没有按照医师的指示规律的用药，所以就有多一些的药品，然后你自己就会觉得好了你就是停药了。可是我们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那种类似抗生素哦，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容易，比方说我去看一个牙科，牙科可能发炎了他就会开那个抗生素给我们，可是我们自己觉得不痛了或是觉得说已经好了， 我们真的会容易忽略的，我们就不再继续的吃，这个其实问题真的会很大、
对，其实像牙医他们开的抗生素有时候是预防性的。好，那但是如果说假设说是有一些我们像比如说感冒啦，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因为细菌感染所引起的一些疾病，如果你没有把药吃完的时候，那这个细菌以后会变成那个超级细菌，以后可能很多一些基本上比较常看到抗生素可能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杀死，也许你就要用到很后线或第二线第三线的药，那其实这样对病患本身来讲并不是好事。
是，好啦，你就随便不要随便的乱停药啦，如果你就自己觉得你好像似乎我好了我不想要再吃药的话呢，你也不要自己去做判断好不好，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最方便的就是你把你吃的药呢，我觉得我们就拿去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有没有请我们的药师来帮我们做一下判断，说哎，这个药到底可不可以停，不要自己判断。
是的，其实呢，像以我们台北市为例哈，我们其实在民国99年到现在，我们就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合作了一个台北市居家废弃药物检收站。
嗯，
所以在全台北市有300家的社区药局，有48家的医院，还有12家的那个健康中心，都有做这个废弃药物检收的一个事情哈。那其实废弃药物检收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重点不是在看说。民众你拿来多少的药来检收，而是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让药师呢能够来检视民众你的一个用药状况，你是不是有按照医嘱来服药，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自行停药，或者是说你的那个状况就是说跟你的用药情形是怎么样。如果假设你有这么多的药都没有用，可是呢其实好像看起来你的身体状况也是不错的，或许你应该回去跟医生讲一下说哎，我是不是在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就是减量，或者是说是不是我要做调整剂量等等的。
是，
对，
是，
其实不是在说你拿多少，而是在于说你的用药状况还有确保你的用药安全。
是是没错，所以我们其实台北市特别请药师工会来推动的是台北市居家的废弃药物的检收站，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家里头可能正在服用的药物，或者是呢你有一些的药物一直堆在家中，有些的朋友们不知道说拿那些药物到底要留着还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对不对？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来看一看你的服用药物的状况，或者是你为什么会有多的这些的药物，其实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的了解，有些是多余的其实可以做停药了，像刚刚小萱提到的哦。
对，有些的话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然还是你回去要跟医生来做讨论。
只能我们会就做一个建议，在你下次回诊的时候呢，哎，你就可以跟医师提一下了，对不对？
是的。
好，那我们就这样一一的来请我们的小萱再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了。其实我们家里头的确有时候是我们可能多的一些的药物，这个多是因为说我们没有规律的用药哦。但是很多的好朋友们对于这个多的或者是剩下来一个药物，它到底要如何的做处理呢？我要留着下次的时候来使用吗？还是呢我要自己乱乱丢呢？那到底丢我要丢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药不能乱丢，它对我们的环境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耶。
是的，所以像以我们台北市为例的话，目前我们是针对5大类的药品来做一个检收。就是说第一个的话是像一般的液体的药品，比方说感冒药水或是一些小朋友的小儿用药。那其实液体的药品我们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要倒到马桶去。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污水处理的部分可能还没有这么的完善，所以你当你到马桶的时候它可能就随着这样的冲下去就到我们的河川。
是，
所以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环境会造成污染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家里如果有这样的过期的这个或者说你吃剩下的这些液体的药品，你可以拿到我们药局来做一个回收。
所以我们那些过期的不能说过期啦，所以小学剩余对这些剩余的药品我们到底要留下来还是我们要去做其他的处理，像刚刚提到的我们那个水那个什么液体的我们就不能乱倒嘛，马桶不能倒，那我们的那个排水孔也都不能倒嘛，对不对？洗手槽也不能倒吧。
当然不要，
通通都不行嘛。
对，
对不对？好，我们透过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这个检收站，我们来做一个药品的回收。但是我们要如何的知道说我们这些药品该留下来还是该处理呢？
好，简单来讲，我们刚刚提到5大类，你可以拿到药局，其他的部分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来做处理哈。
哦，真的啊？
对，
哦，
那5大类的话，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液体的药品，第二个是荷尔蒙的药品，好，比方说像避孕药啊这一类的，好，荷尔蒙制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化疗药品跟免疫抑制剂，那这类药品是比较特别比较少，但是一般如果有在服用的民众他应该知道，好，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抗生素，好，尤其是那个抗生素对于我们河川的污染是蛮严重的，好，所以说其实抗生素的话，你如果真的万一你有剩余的药，已经请你拿回来我们的药局。好，第五个就是那个针剂跟针具。像有一些糖尿病患，他们会打一些胰岛素的这个针剂。
针剂，对
对
对，
这个就是一定也是要拿到我们的居家废弃药物检收站来做一个检收。
哎呦，那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家里头的长辈到底如何处理他的针剂哎。我们看到好像都丢垃圾桶哎。
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啦，因为针剂的部分啊，你知道像之前也有新闻，就是说你可能如果你没有包好或什么时候，其实那个 真菌烟它是属于就是高污染性的一个，
清洁人员一不小心刺到，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我们也会建议我们民众啊，你最好就是说家中你最好用一个比如说像奶粉罐那种就是比较硬的盒子，你把它装进去然后封起来，然后呢再拿到我们的那个社区药局来做检收，那我们定期呢也都会跟我们的环保局来配合，然后把这些废弃的药物或是一些比较高污染性的药物呢然后送去处理这样子。
是是，所以小萱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的药品建议您不要自己处理，我们要透过的是社区药局可能有时候设立这个药物的检收站，对不对？
对，
来做一些的处理。那基本上我们在家里头要检视的是这些药物我们现在不吃也不代表我们可以自己做保存，对不对？因为有些药物有那个保存期限嘛。
是的是的，没有错。对，药物的保存其实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像一般如果一般你在就是药品的访单上会讲说室温保存，好，其实室温的话大概就所谓25度以下。好，但是呢其实台湾，你知道台湾的天气尤其是要夏天的时候，其实你如果没有开冷气那个温度真的很高，
室温大概都在那个28度，有时候都在30度以上，你闷闷的你知道吗？家里头有时候你外出你回家 你平常不在家的时候你不会保持通风嘛，所以整个热气都在家里头，那温度非常高。
所以最好建议就是你放在阴凉通风处，
阴凉通风处，
对，阴凉通风处，然后不要就是避免那个有阳光直晒的地方。
这是指说那个药剂我们现在正在服用或者是想要保存，它还没到保存期限，我们必须是做这个处理，对不对？
对，
在25度室温之下阴凉的地方，
是的，
不要有阳光曝晒。
对，
然后
一般像有的有些就是你家里有些地方抽屉或什么，其实它应该温度没有那么高是 OK 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也要跟我们的民众讲哈，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要放冰箱
哦。因为我们觉得放冰箱我们既然怕热嘛，对不
对，
又怕潮湿，那冰箱温度冰冰的应该很好啊。
但是你看有一些如果说它是那个药水水剂啊，因为其实你如果没有把它封好或是说你没有把它关好的时候，像冰箱它虽然是比较温度低，但是它同时它会脱水，它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水分散失掉。好，所以当你水分散失掉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影响到你这个药剂的一些浓度等等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明明放进去的可能是200cc 有没有，过没多久就发现它越来越少，是这样子吗？
好像被人家偷喝了吗？
等一下，我觉得它是有可能是这样子，
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你看你的喝一半养乐多放冰箱，过一段时间怎么就变少了，或是蔬菜放在冰箱它也会变干，对不
对？
对，
凶手到底是谁？不是人家偷吃掉的，它是自己水分被吸收掉的。对，
是的。
所以基本上小萱也就是说在液体的部分不一定适合放在冰箱，我们必须看一下它的药物的保存说明，是这样子吗？
是的，没错。
还是说我们要必须那个盖子的部分记得要给它盖紧，这样子。
其实放在一般室温就可以了，
是不
是？但是最因为我们药品里面都有访单，就是您刚提到药物的说药品的说明，它都会告诉你说这个药品怎么样如何的保存。
是，好啦，那个是有意义的存在，我们不要再忽略了，给它看清楚好不好？
是，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说像有时候你去医院它有一些机器封包的一些药品。
对，
好，那像这一类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也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拆封的话，好，那大概就是在3个月内。
对，
3个月内。如果说你3个月内你真的万一没有服用完的话，大概超过3个月的话就把它丢掉了。
是，所以小萱是指说那个就是他们就分装好一包一包咔嚓咔嚓那种的，对不对？
对，
那种也不能够说放很久。
对，一般如果说你的药品是原瓶包装或者还有铝箔包装那种，大概都是可以依照它的保存期限保存，因为你不会事先拆封嘛。
对对对
对。可是如果说像这种就是医院这种机器封包的，
是，
那你可能大概超过3个月就要丢掉。那还有一种状况是说你可能到诊所或是有的它是用手包的。
对，
好，那手包的话我们建议说就是超过1个月的话这个药品都要丢了。好，那还有像那个一般的药膏，外用的药膏大概3个月，可是盐用的比较特别，盐用的话大概1个月就要把它丢掉了。
真的啊？为什么？
好复杂哈，
好复杂哦，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耶。所以我觉得最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保存期限，好，包含药品，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有食物哦，不是，是 药品也有保存期限的，所以我们要多加注意。
对，
所以每个的保存期限不一样啊。
其实保存期限差不多，只是说因为像眼用比较特别，因为眼睛的部分我们是一个黏膜组织，然后它也是比较敏感的地方。那如果说有时候担心你的这个药膏的罐子头或什么有一些污染，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你就是开封一个月的话就要把它丢掉。我们担心药品变质。
是，
好，那像其他的这些定剂的这些药品的话，其实哈，就是说你只要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原的就是原瓶或者原厂包装的话，因为其实它接触到空气啦，或者是一些水分，它有时候有可能会潮解，有可能会变质。
是，
对，
所以我们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眼用的它的保存期限它真的比较短，只有一个月左右。那其他的呢，基本上三个月你就应该去处理掉了啦，对不对？基本上是三个月呢，吼。
对，基本上是三个月，没有错。
是，其实我以前不知道说那个像医院分装好的一包一包的那种药品，它有保存的期限，它会有一些的变质，因为我们肉眼上看不出来，特别是定剂的部分，我们看不出来哦。
对。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了吗？因为那个就是有些那个粉剂的，就是因为粉剂的呢，我们发现说久了之后它会
结块，
对，它会结块，我才知道。哦，原来那样一包一包的它会透气，其实它不能保存太久。
对，就是如果像磨粉的药品的话，那个特别明显。对，因为粉状它的那个表面积比较大嘛，所以它要吸空气的那些那个湿气
是
很快。
那个粉剂的部分是不是就不能像我们刚刚想的说保存三个月，它可能更短了。
粉剂的话大概顶多也是一个月了，
也是一
个月，就跟我们刚刚讲像类似手包，因为粉剂它基本上已经是有加工过了，
是，
就是，对，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要把它丢掉了。
我们再省都不能够省在这个部分，不能吃就不要了。我知道 很多的好朋友们就是想说我省一点点嘛，啊，他这个反正下次说不定可以用得到，可是他不晓得说原来有保存期限，他药物都变质了。
有时候我们也很纳闷啊，那个医生开的药其实只有三天七天或是一个月，那怎么三个月还吃不完？
抗生素可以吃一，抗生素有时候是三天哦，它可以吃到半个月，一天吃一次，你知道有没有？就这样就半个月了。
我们有些民众很可爱，他会自己去调整他的剂量。
然后呢就奇怪了啊，怎么搞的？要治的病没有治好，有没有？我有听过啊，他就是吃了半个月，说医生怎么都半个月后又去看医生，医生没有好哎，医生说怎么会没有好？明明是三天的药，他吃了半个月啊。
也有这样的状况，
有啊，
有，
对，有啊，我就有听过。我后来才知道，我们不能够去拉长他的一个药物的那个，他明明就是可能需要在比较急性期的时候，他必须要这样比较密集的吃，对不对？
对，其实医生在开立这些药品的时候啊，他的一个服用的频率或是他的剂量，其实他也都是有根据的，他也是依照他的经验，然后呢就是给予病患适当的一个药物的治疗。
对，
好，那所以说其实真的是要认真的去把按照医嘱把这个药物来服用完成。那如果说如果说我们的民众对于这个服用药物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药师来询问。因为还有一种状况是说，他可能吃的发现有一些副作用，他觉得不舒服他不吃。
对
对，但是他没有来问药师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状况，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是，
他觉得我一吃这个药啊，觉得头晕晕的，那不要吃，不要吃就那个药就多在那边。
是，我有听过他会觉得头晕，就把那个他觉得是那一颗可能红色的药物有问题，他自动把它拿出来。
对，
其实真的要透过这个我说我们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资源跟咨询，再来就是你自己下次回诊的时候要跟医生提说这个药可能有问题，他可能换其他的替代药物，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很多社区药局药师在做这个药物检收的时候啊，有时候会跟我们的病患聊天嘛，会稍微跟他聊一下。经过这样的一个聊天咨询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有一些状况真的是因为他可能在吃这个药物他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所以导致他自行停药。
是，所以我们台北市在推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物检收站，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也就是要确保我们所有的民众在用药 药的正确用药的一个方式，再来就是用药的一个安全，齁，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弹性的调整，到底你是出现了哪一些的问题。再来就是刚我们的小学也提到，我们民国99年我们就推动这样子的药物减收站哦。不晓得我们的民众对于这个废弃药物的一个减收的这样子的处理，民众的反应是如何？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民众如果他从就是他会把加重药品拿来药局的话，基本上他们大概都了解说有这样的一个减收站。
是，
好，那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跟民众稍微宣导一下，就是说有时候民众的药品拿到我们的社区药局，你会发现说那个药品的保存的状况真的是有一些问题
哦。
对，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全部都砸在一起，然后或者是说呢，那个药真的已经过期了很久
啊。
对，所以
我知道那个砸在一起就是他把其实药物都有自己的一个包装，对不对？
是的，
他把它混在一起，有时候他就忘记那到底是什么药啦。
对，或者是说他可能拿出来，因为你去医院领药的时候会有药袋，
对啊，
他可能拿出来之后没有跟药袋放在一起的时候，哇，过一段时间他怎么样都想不起来说这颗药到底是吃什么的。
是，哎，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我们药师的一个说明之后，或者是检查一下他的一个减收药品的时候，也会发现的确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民众朋友们对于这个药物的保存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下次就会知道说，哦，我不能把所有的药物把它拿出来来离开那个药袋，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说到底该如何的服用嘛，对不对？
对，有一些药品它可能是有盒子装，但是有时候像有一些有一些药品它可能是排装的，所以上面有一些是一些英文或一些药品，其实它民众会搞不清楚。
是，
好，但是所以说如果是像这样状况的话，你就是连着药袋一起保存，你不要任意把它分开，因为分开真的会忘记。
是是，那小心我们民众自己在这个药物的减收这样子的一个减收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还有哪些的问题是需要提醒我们的民众的呢？
像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针具的部分，好，针具部分的话真的是民众可能自己在家中也要好好的先把它封起来，最好是用就是硬的一个罐子或什么把那个针具装进去，因为真的那个如果说有像我们一些医疗人员或者像我们环保人员被那个针扎到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压力很害怕的。
是是，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在处理针具的部分你要装起来你觉得很麻烦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好不好，就是装好之后拿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的药物的减收站，我们来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回收，这是很重要的哦。
是的，另外民众在家中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五大类的药品之外的，事实上您就可以在家里其实可以丢到自己一般的那个垃圾桶是 OK 的，没有关系。可以的，因为因为其他药品它对环境的污染的风险没有那么高，另外就是说台北市那个环保局的那个垃圾焚化炉，其实它的温度是很高的，所以一般来讲都可以处理得掉。
是，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说所有的都拿到社区药局。那像我们还有很多民众啊，他可能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他不只是药品，还有很多的保健食品都放到过期，然后也会拿来，其实这像这一类我们刚提到就是对环境污染没有风险没有那么高的，其实在家里处理就可以了。
是是，只是但我们自己在家处理是 OK 的，只是有时候民众会不太晓得说到底该自己处理还是该由这个我们的社区的药局的药物减收站来做处理哈。那你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我还是建议您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啦哈。
对， 对， 对，都可以，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民众来到我们的社区药局。那你对你的药物有什么样任何的问题，你包括保存怎么样去服用，或者说你吃了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药师做咨询。
是是，我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长辈朋友会不会很喜欢去社区药局啊，来去串串门子那种感觉？
哦，我们有些社区药局真的是很多的那个长辈可能去买个菜啊或什么，都会到社区药局去做。
是，
对，然后去量量血压啊，然后跟我们药师聊聊天说，我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其实就像一个好邻居一样。那因为其实像我们台北市现在目前也在跟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合作一个家庭药师计划。
是
啊，我们很希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家庭每一个朋友都有、每一个民众都有一个药师当你的好朋友，
是没错。
所以其实社区药局来讲，它就像是在一个社区当中，它就像是一个健康中心、健康咨询中心，所以你有任何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社区药局、那除了、这些废弃药品或者说药品的问题之外，事实上我们的社区药局也会帮忙做一些转介的一些工作，
是
好，如果发现大家在跟你咨询过程当中发现说你可能有一些状况，他也会建议你说可能、你可以去找哪一科哪一些专科的医生啊等等，
是
好像还有一些癌症筛检、健康减重、其实都在我们社区药局都做非常多，
是真的。 我觉得我们的社区药局、非常非常有人情味，你知道吗？不管是说它是传统的社区药局还是那种连锁的社区的药局，像、上礼拜才过母亲节，他为了要体谅妈妈哦，那之前在上礼拜的时候很多的药局就推出了那个妈妈骨质密度的检测，你知道吗？都特别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还有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哦，它有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有那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因为我为什么会特别的问，因为我发现很多的长辈朋友会去社区药局那边坐一坐。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的药局跟早期以前其实越来越不一样，包括它的一个环境跟空间、现在都会有一些药局都会有一些一个咨询的空间，
对对对
对，让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民众或者病患进来的时候他在这边是一个很舒服很 comfortable 的一个状况，
是是，了解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小轩总干事的分享当中啊，当然除了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我们的居家废弃药物的一个减收，而且呢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台北市的社区的药局都有设立的是我们的居家废弃药物的一个减收站呢、我们要善用好不好，有一些的药品真的不能够改变随便的乱丢、不管是丢在马桶当中或者是丢在垃圾桶当中，都会造成我们的环境的危害，或者是我们清洁人员的一个安全、一不小心被刺伤了怎么办，对不对、好，善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啦，好不好？那同样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用药的资讯想要做一些询问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利用我们的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那另外呢也不要忘记了幸福台北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呢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一起合作，在节目当中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我们每个礼拜二呢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小轩总干事在空中的一个分享，谢谢您，
谢谢大家。